奉耶稣圣，我们今天来看四世纪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第五节。那在整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是说四世是一个后面的人，他们在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诠释，并且是教导来读这些历史的人能够去认识律法的后面的意义。所以四世纪本身他是故意用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教导让我们来学习，并且知道神的律法如何能够在这个今世的里面他能够通行，他能够按照神的一个律法的原则被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也应该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编辑者本身他确实是用一种文学的编辑手法，那透过这种编辑的手法，我们对于历史以及对于所教导的我们会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因为他是用文学的编辑法，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透过这种文学彼此的那种对称对比重复，他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让听到的人让读的人他可以很深刻的抓住了他所要谈论的主题。就我们今天所谈的，实际上他应该是从八章三十三节开始，从八章三十三节到九章的五十七节这一大段里面，它是一种 ABCDDBA，是一种环绕式的一种文学描写和方式，也就是它前后是用不断的前后强调重复对称的。我们再看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五，他这里谈到了一个是基甸的死，基甸的死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悖逆。那他对比的是九章五十五节，在九章里面的一个主角就是亚比弥勒，他的死，然后这样的死的目，他这样的死的一个目的在哪里？他给我们谈到就是神，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是神抱怨。那抱怨这个字，在八章的第三十三节里面，它也有同样的出现。中文把它换作是以色列人去随从朱巴利行淫乱。那这个随从这个字，原来都是一个。就希伯来文来讲，它是一种转向归魂。那在九章的五十六跟五十七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抱怨。那这两个意思实际上是刚好是重复的，以色列人怎么样他转向于这个巴利神，那同样的神就把他的恶把他一个刑罚也转向给以色列人。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整个文章里面他开始就要跟我们强调的，因为这样的强调法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文章的最中心点就是九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这段的里面谈到，也是神透过那个恶灵临到亚比弥勒跟示剑人的中间，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二十四节的这个中心点，就是要叫这个当时亚比弥勒如何去残害他的兄弟，然后同样的神也要去报复亚比弥勒，那那个帮凶呢示剑人呢，神也一样要去对付这样的一个帮凶。那他这个中间里面我们看到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是谈到亚比弥勒他的兴起来，他的兴起来是透过他的狡猾，透过他用人情人的肉体的关系，他强调这种肉体的关系，然后他得以被兴起来，然后成为当时候的一个王。同样的我们看对比的是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这段里面谈到亚比弥勒他如何去灭亡，在他最荣耀的时候，他最强盛的时候，却透过一个女人用一块上磨石从城上丢下来把他打死了。那这里强调这个上磨石这个石头，它要对比的是九章里面谈的第五节， 亚比弥勒杀了他的七个兄弟，第四个兄弟都是杀在一块台子上，也都是透过一块石头那把他杀死了。那神呢透过一个石头把他让他得以人家一个女人把他杀掉。那这里他对比的是在九章一到六节里面，他强调亚比弥勒他如何透过这样的一种谋略，也透过别人的帮助，他最终是他被立为王，这是在第六节的最后结束点。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九章的五十一到五十四节里面，最后的五十四节就谈到亚比弥勒死了，他透过这个女人的一块上磨子丢下来，以及那一个拿鞭器的少年人把他刺死了，就谈到他死了，同他的立王兴起来，一直到他的死，那跟他彼此做一个互相的对应。那个文章里面最中心最多的内容，那就是从九章的七节到九章的四十五节，这一段是文章里面最多的内容。而这段内容我们发现它是一个两个互相彼此对应的。九章七到二十一谈到他的另外一个兄弟约坦在山上向这个当时的世间人发出的一个预言。同样的，从九章的二十五节到四十九节，就是谈到这个预言如何实际上变现在亚比弥勒跟世间人的身上，所以它也是一个上下彼此的一个对应。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透过火，用火来成为他们的刑法，也就是说当约坦这样说，变火从亚比弥勒发出来烧灭世间人，也同样的啊，火从世间人跟米罗人中间出来烧灭亚比弥勒，他强调火的比的一种刑法。那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束点，那世间人他们被亚比弥勒包围的时候，同样的他谈到亚比弥勒透过用收集这个树枝放火，然后烧死了亚比这个世间人。所以这样的一种文章的一种上下对称法，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作者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编辑法，他来更强调人所做的，神都在看，而且神的报应，神对人所做的这样的恶的报应，他总是在人所以为还没有到或是不会到的时候，那神的一个公平的审判就这样突然的临到了。我们回到文章里面，从第一段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里面，就经文来看，他的用的文章用词，我们如果详细的来对比，当在创世纪有这个雅各，从创世纪三十一章到三十四章里面，他有很多的经历的用词，跟这一段里面的亚比弥勒的兴起来，他有相当的一样的一个建立的方式。我们把这些东西用词来详细的把它比较，像在第三节他谈到了说亚比弥勒对这个世间人说，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与肉，骨与肉这样的用法在创世纪的二十九章十四节里面，那时候的拉班他对雅各就说，我们是骨与肉。当这个雅各来到拉班的时候来投告他，最后他又离开他，那这样的一种和跟分在这个二十九章那个地方，这个拉班他强调这个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确实是骨肉关系，因为骨肉关系，所以拉班就接纳了雅各。同样的，亚比弥勒也透过这个骨肉关系，然后世间人就接纳他为王，而帮助他杀死了他的自己的兄弟。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他接纳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兄弟的，而去杀了他自己的亲生兄弟。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就约坦他的兄弟，约坦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子原来约坦这个名字，原来他的意思是亚威是完全的，我们中有时候把它翻作是正直的。 完全证实这个字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里面，圣经上谈到雅各是完全的，他用的词也是这个字，所以雅各完全跟约翰是完全的，故意做一个互相的呼应。透过这个完全，雅各确实成为一个欺骗者，而约翰他成为一个预言的宣告者。再来我们看到第六节，这里谈到事件的这个橡树的旁边，那在那个地方亚比米勒就被立为王。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四节里面，那里我们看到了雅各因为他的儿子屠杀了示剑人，当时的示剑人，那雅各就在这个示剑的这个橡树的旁边就收集了他们儿子的耳环跟他们的神像，把它埋在橡树底下，他用的也是示剑的橡树这个词，所以他是故意两个做对比，一个是雅各他是反省，他知道他的错，他知道他的问题，他就把他的问题啊把它掩埋。那但是这里来反而是在事件的橡树里面让一个恶人成为王，来彰显他们的不义，就刚好是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同样我们事件这个地点，我们要了解知道的是说，事件这个在古代三四千年前的时候，它是以色列跟迦南人杂居的地方。在创世纪三十四章那个地方，我们谈到了雅各他从这个巴旦亚兰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就来到示剑这个地方，然后他向示剑人购买了一块地，他认为他应该住在示剑，所以一个以色列人就来到这个迦南人跟他们迦南人杂居。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整个地九章里面四世纪的这个过程，他实际上应该从四世纪的前面的第一章到第八章延续过来所强调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迦南人把他们灭绝，他们反而是聚集在以色列的中间。本来是应该圣经的文学描写法应该强调的是说迦南人被压制，他们是残余在以色列的中间，但是经文就是强调说反而是以色列人是聚集在迦南人的中间。他故意用这样的描写法等同又回到雅各当时的背景，所以同样用这样的文学的强调啊，让我们以后读的人在这个强注意到，当雅各一生他是从一个自认为是完全的，而经过了一生的经历之后，他最后学习什么叫做真正的完全，他都能够谦卑下来，他能够悔改他自己。相对的，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九章，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已经应许得到迦南地了，他们反而是不晓得如何去学习像他们的祖宗雅各，就是真正的以色列的开始。那亚比米勒就代表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这么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有能力很会征战，但实际上却是在神面前是成为一个罪人一样，满了各样的欺诈，各样的暴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亚比米勒跟雅各的对比，实际上也让我们来看到经文故意透过这样的一种对比法，让我们来知道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应该领受神律法典章的人，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典章去学习达到一个完全的人，他不如他们的列祖雅各，而所做的神也会这样看在眼中而来报应他们。对一个事后来编辑事实的人，他要教导以后的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经历到的这一切，他们绝对不是白白的承受这些罪恶的，他们是因为他们确实犯了罪。那我们来看进入到九章的这个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约谈来到事件的旁边，叫做基利新山。基利新这个地方很独特，基利新是以在五经里面出现，在生命经里面谈到摩西他要求以色列人当他进入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要在示剑的这个两座山在那个地方来宣告 审立法，那宣告审的立法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在基利新山的时候，他是要来宣告这个祝福。而在基利新山的另外一面，我们发现到的，他就是在以巴路，那以巴路是要将咒诅的话来宣告，一个是宣告祝福，一个是宣告这个咒诅。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了约坦故意来到基利新山，照讲应该是要宣告祝福的，但是他透过他的这个预言，这个比喻从橄榄一直到这个无花果葡萄树，这些都是有意义人的，也就是神特别让以色列人住在有橄榄无花果葡萄树的这个上面，来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供应的目的呢，很明显的，他是要让人得到益处之后，能够去照顾到人的需要，也就是他强调的，得到祝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能够去服侍、去帮助别人的。那这是恶魔这个字原来是恶的灵，也就是邪恶的灵，邪恶的灵降在亚比弥勒跟世界人的中间。那这样的一种用法，我们发现到这个词恶灵降临在这个中间，这个只有出现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章跟19章这三个地方都谈到恶灵临到扫罗的身上。而当扫罗有恶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心思就昏迷，他昏迷的一个结果，透过大卫弹琴他就能够平静下来，但是恶灵又再次临到的时候，他就拿起枪来要来杀大卫。所以本来应该是要彼此和平的，但是因为恶灵的临到，他们反而是反目成仇的。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他这样作者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去想到扫罗一生，扫罗的一生的兴起跟亚比弥勒的兴起跟他的终结有一些方面是很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亚比弥勒的死跟扫罗的死都是一样的，都是透过那拿兵器的少年人把他刺死了，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死的，而且都是很不光荣的死。所以这样的死法，那我们看到同样的恶灵也一样临到了亚比弥勒，跟如同临到扫罗一样，他们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的一个掌权者。那这样的一个结果产生的，就是说世间人他们就用诡诈来对待亚比弥勒。那诡诈这个字原来就是不守约的，那彼此是不守约定的。守约原来是神跟人之间是要守约的，那人跟人之间也更需要去守约的，这是圣经的律法的原则。守约才会带来彼此的和平，才能够带来彼此的和谐的相处。但是不守约就会造成彼此的对抗、残杀，然后就会造成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不论是跟人跟神，都是要按照守约的角度我们来看待。那这里经文特别强调世间人，他们因着他们的受这个亚比弥勒的一种暴力的压制，他们就不再守约了，他们就背叛亚比弥勒。这样的背叛的结果，我们都看25节一直到49节这一段。这一段里面，圣经文里面特别谈到了加勒这个人出现。加勒这个人从哪里来，我们不晓得。他就是谈到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出来的。加勒这个字，他不是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第一章里面寄居的这个基尼人加勒，不是那个加勒，而这个字用词也不是这个词。这个字它原来是意思是厌恶的，它的希伯来文的音是跟那个加的音是很类似的音，所以中文把它换作是相同的加勒，但是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厌恶的，也就跟四书记第14章的第6节那个加勒是不同用词的。透过这个人的加勒临到他们的中间，透过这个人 它是由神庙里面，它特别同道同二十七节，它透过来到这个世界人中间，它由神庙来兴起。那在第四十九节谈到世界人在神庙里面被灭掉。同样的，在加勒他是透过咒诅，在二十七节里面他咒诅了这个亚比尼勒啊。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在四十五节里面，他也透过亚比尼勒攻打这个示剑城，把城占领之后，他就将城拆毁，然后撒上盐。撒上盐这个字在圣经提供并没有出现有这样的一种动作，不过如果我们参考申命记二十九章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里面，那里有谈到当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回来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神把他们迁移到外地去，他们得以重回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个地是成为像乳盐之地，就是满了这个盐分之地一样不能够生长的，他们就能够知道原来是这地是成为一个咒诅的地，是神来刑罚以色列人，让这个地成为荒凉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把地撒了盐，表达这个城这个地不能够再居住了，成为是一个咒诅的。所以我们发现到确实他彼此上下做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呼应，加勒是由神庙而起，由神庙而终，他由咒诅而起，由咒诅而止。这样一个人，加勒是非常的狂傲。从经文里面我们发现到加勒这个人，他自认为他对这个亚比弥勒他可以有办法来对付他，所以他很狂傲的说，亚比弥勒来征兵你的军队了，我们出来征战吧，他这样的一个用法。那这样的用法最后当他真正来面对亚比弥勒的时候，他竟然在他的面前站立不住，就被灭掉了。就经文的描写法，我们可以发现到从二十六节到四十一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拿掉，我们从二十五节跟四十二节，它很明显的它是一个可以做一个彼此的衔接。也就是到二十五节的谈到说，当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的时候，那人家就告诉亚比弥勒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亚比弥勒。那我们看到了第四十二节，那里也谈到了，那谈到是说这个次日民就出到民间，就有人告诉亚比弥勒，所以他可以把彼此中间可以联系起来。那加勒这件事情可以省略掉的话，实际上就是谈到示剑人的背叛，然后人家告诉了亚比弥勒，亚比弥勒就出来埋伏，然后攻击示剑人，示剑人就被灭掉了。所以很明显的，二十六节到四十一节，他是故意的插入的话。这样的插入法，即使在强调，它不是一种好像它可以省略，它不是在强调省略，而是在强调今天加勒所做的，他实际上是在呼应于亚比弥勒所做的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都是透过谎言，透过这样一种狂傲的话，然后要去杀伐对方，然后来得到权势。所以二十六到四十一的这样的强入法啊，插入法，他是在再次的凸显亚比弥勒当初如何成为王，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何等的荒谬。同样的，我们再看一下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我们注意到经文三十六到三十八，如果我们再把它省略掉的话，它也可以视为一个插入法。也就是我们看到三十五节跟三十九节，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连续在一起的。也就是当这个加勒他站在城门，看到亚比弥勒他的人从埋伏的地方起来，他就可以接到三十九节，加勒就率领示剑人出去跟亚比弥勒征战。那这个中间三十六到三十八，插入了加勒跟一个人叫做西布勒这个人的一个对谈。这个对谈之间的话语，确实就希伯来文确实很难去了解，他这样的文章的一个用法是在哪，强调在哪里，到底他的中心点在哪里。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二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他谈到最后一句话，就说：“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你所夸的在哪里？你的口在哪里？”其实他在这强调的是他们彼此的藐视啊，也就是说，加勒藐视的亚比米勒，相对的，这个亚比米勒的这个助手，就是希布勒也藐视了加勒，认为加勒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彼此的这样的一种话语上的藐视，实际上也为了强调人的心就自认为自己是可以胜过别人的，人的心认为自己是比别人强的，我可以杀败别人，我可以胜过他们，而你所用的方式都是非常荒谬可耻的事。那经文透过这样的方式又再次的来跟我们强调出不断的这样的插入来强调亚比米勒今天这个事件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是成为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做法，让以色列人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而只有得到的是更大的一个恶果。我们再来看这个九章他最后的这个征战的一个过程，这个征战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他透过焚烧然后焚掉了这个四建城以后呢，他继续来攻打这个提贝斯这个地方。提贝斯这个城他突然也提到，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谈到他攻打提贝斯，不过如果他接续他的文脉，可能提贝斯的人跟四建人是一样的，都来背叛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攻完事件完之后，他会继续来攻打提贝斯。而同样的，他提到的楼皇楼这个字，这个字在事件他谈到是事件人，他们从城被灭之后，他们就来到事件楼，而这个楼就是一个庙宇的一个比较很坚固的一个建筑物。而在一个建筑物的里面，亚比米勒用火来烧了四件楼，那现在呢他来攻打提贝斯，他也要如法炮制，他以为他也能够成功，因为先前他透过了用火来火攻四件楼他得到成功了，今天他也要来攻用这样的方式攻打提贝斯。结果想不到这个妇人用了一个上磨石，那上磨石就是一般磨这个麦，然后成为这个面粉，然后来做这个的面包的这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本来是要吃，要成为食物的这种吃饭用的，结果成为一个兵器来杀死了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亚比米勒。所以我们发现到姜文故意用这样的方式，亚比米勒一个很有能力的，他的征战都没有失败，不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不论他杀了他的七十个兄弟，或是他杀攻打这个四剑人，他也成功了。他攻打这个提贝斯的人也只能够围在这个城门的里面，不敢出来跟他正战。所以亚比米勒确实，他就他的外面的能力上来讲，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是透过这样的狡猾的手段，透过这样的羞耻的方式，他去得到他的权柄，但是最终他也用羞辱的方式来失去他所拥有的。一个男人竟然被一个女人杀死，就如果我们来对比的，就是在当时的底波拉跟巴拉来对抗这个西西拉的时候，巴巴拉的时候，那巴巴拉也一样被亚裔这个女人把他杀死了。这是一个在古代来讲是一个很羞耻的方式而死去的。所以同样我们看到了亚比米勒他被杀，这是极其的羞辱，就刚才我们前面所强调的，就如同扫罗的模式被杀掉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文章的描写法，我们看到从一个人的兴起到一个人的结束点，他文章来跟我们强调，都讲立约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人跟人之间的立约本来是一个好的，就如同神跟人之间的立约是带来一个美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去毁约，它所造成的，它要对比的是雅各跟当时他的岳父之间 到底雅各有没有跟他的岳父为约？实际上雅各他很清楚的来辩解，他并没有委屈当初他在他的岳父那里工作14年而来娶了2个妻子，然后再用了6年的功夫来得到他的羊群，他并没有背弃他的约。相同的，当他要跟他岳父他追他的时候，他们彼此在那个地方，神透过异象来跟他岳父对话，他岳父就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们也彼此立约。那这个他的岳父就回去巴旦亚兰，他就往南走啊，到了他的父亲的所居住的地方。所以雅各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狡猾的人，但是他是一个遵守约定的人，而他带来的是以色列人被掀起来。但是在这个亚比米勒这件事情上，我们看的是反面的效果，他们之间的彼此的毁约所造成的是撒谎伤害，所造成的是外邦人对他们的耻笑，所造成的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不能够成就。所以这样的毁约确实是非常，在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啊，让人家来耻笑的事情。相同的，我们来继续来强调深入的是，亚比米勒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得到王？他要成为王，他是一个妾的儿子，照讲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一个没有地位的人竟然要去谋取权位，他不要让人家看不起他，他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不是靠着来到神面前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来到神面前祈求神能够透过他的能力来帮助他的弟兄，他反而是用透过诡诈的方式来得到权柄。也就是说，今天得到权柄的这条路，我们发现到他不是强调是要透过你个人的诡诈，你透过个人的那种力量你来得到权柄的。得到权柄不是血肉的力量能够得到的，而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喜悦，而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赏赐给人，让人能够去来救助别人，这才是得权柄的一条路。所以今天第一个王，在整个圣经里面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亚比弥勒，因为以后再次的被立起王，虽然照就真实的朝代里面扫罗是第一个王，但是就用词上来讲，我们看到了他在第9章的第6节那里，他们立亚比弥勒为王，这个字是第一次用在以色列人的一个人的身上，亚比弥勒身上。第一个王虽然他管辖的地方可能不大，但是他的经历却是非常负面的一个经历，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看到，立王确实是一个不是神真正所喜悦的，因为代表人并没有一个信心愿意来等候神。一个有能力的人，如果他能够善用他的能力来等候神，来按照神的话语来帮助人，他确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王。就像我们以后看到的大卫王，大卫王确实他是神所设立所喜悦的人，他也很有能力，在他的牧羊的时候他还能够用一块石头打驱赶这些狮子跟这些狼群，表示他是很有能力的。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透过他的这个机嫌杀害的这个巨人，这表示这个人有能力的，但是他能够等候，他不因为先知这个撒母耳已经立他为王了，他就自认为王要来背叛，他反而是非常的等候神的时候。这个人最后成为圣经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看到亚比弥勒跟扫罗都是相同的负面的，都透过他们不愿意凭着信心来等候，而用这种违背律法的方式来得取权柄的模式。这个是诗诗记里面的作者他故意要来跟我们教导的。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第10章的第1节到第5节这一段，谈到的是两个士师，这两个士师陀拉跟埃尔， 这两个人的记载很简短，但是他们记载的方式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一样的都是谈到他们做王做祭四十几年就死了，这葬在哪里。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起先的介绍是陀拉强调的是他是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他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也就是他强调的是他是哪一个支派，是血的儿子，而是他是纯正的以色列人，而他被兴起是来拯救，他强调兴起是来拯救。相对的我们看到埃尔这个人，他只强调他是基列人，基列强调的基列是他是应该是马拉西支派的，但是他不强调他是马拉西支派，他不讲。然后强调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匹驴驹、三十座城，他强调了儿子、驴驹、城，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来做事实，没有强调他有没有去拯救以色列人，反正是强调他是做事实、做管辖，是透过他有很多的儿子，他有能够去管辖三十个城，透过有驴驹，在古代来讲有一批驴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进来有三十匹，表示他会有很多的财富。所以透过这两个对比，一个是神所兴起的，他能够来拯救，他是真正是成为以色列人的，经文又回到真正的一个以色列人，就是像雅各被神改名叫做以色列，表示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成为拯救者。而相同的，如果是一个凭着肉体，他有很多儿子而来做事师来管辖，透过他的财富来管辖以色列人的，这两个结果，实际上我们可以彼此做互相的呼应。我们看到从第十章了以后，我们下个安息要来谈到耶和华他。耶和华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渺小的人，但是被神所兴起来。他没有谈到耶和华他有多少个儿子，有多少的财富，都没有，他反而是透过神把他兴起来。所以陀拉跟埃尔他是做一个亚比弥勒跟耶和华他之间的一个对照，再次的来跟我们强调作为一个神所兴起的士师，经文是要强调只有遵守神律法典章，凭着信心等候仰望神的人。就像圣经上所谈到的基甸，基甸虽然是软弱，他至少他还会求问神，虽然他的求问好像不是很有信心，至少他还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却是完全不愿意，没有提到任何他来到神面前的事情，反正是神不断的要来插手干预来报应他。所以从经文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让我们学习，今天律法对我们他的教导的目的实在是非常的深刻的。作为一个恶人有恶报，就是圣经所强调的，我恶人没有恶报，那这个是没有公义的。很多人来谈到说我们要用爱来对待的，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强调爱，确实是要用爱来对待的。但是如果恶人他不愿意悔改，那神还是要用恶来报答他的，报应他的。我们不能够因为爱我们就放弃了公义，我们不能够因为爱我们就忽略了神公义的要求。那恶人有恶报是今天我们也要强调的，就律法的角度，这是永远不会去的，连一些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